好，今天开始我们要回到讲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我想从上一次我们第十四章到今天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马太福音前面十四章是在讲论什么关于耶稣的事。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强调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因此他是那位生来就是要做王的。这是第二章，我们看到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有东方的这些占星家来敬拜耶稣。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前，神先差了一位施洗约翰来为耶稣的传道工作做准备，他来呼召人悔改，因为神的国已经近了。所以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先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表明他跟我们罪人表认同，因为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所以他给人施行悔改的洗礼。耶稣是无罪的，但他却接受悔改的洗礼，来表明他愿意承担神差他来完成的弥赛亚的使命，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所以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开始传道，他传的信息内容跟施洗约翰传的信息内容是一致的，那就是神的国近了，他呼召人要悔改。因此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有许多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就教导他们跟随耶稣做真正的门徒，活出的生活是跟这世人所活出的生活迥然有别的一种生活，所强调的是 内在的义，心里的义超过外面的敬虔。也就是说，神要求我们里面的义，我们里面的义自然会表现在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上。然后我们看到第八章开始就记载耶稣的一些传道事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有耶稣的教训，有耶稣医病的事工，还有他赶逐污鬼的工作。而这一切都是要强调一件事情，都要显明一件事情，神的国度、神君王的统治已经因为耶稣的来到已经开始在地上实现。那么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前面，我们看见他和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之间就开始产生争议跟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二章，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犹太人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就起来反对耶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掐麦穗来吃，犹太人也来质问耶稣，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的门徒进食，耶稣的门徒却不进食，所以他们也来质问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耶稣和罪人税吏同桌吃饭，他们也来质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他们的老师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跟这些不洁净的人分开，他们竟然跟罪人税吏同桌吃饭。而有一次耶稣医治一个瘫子，耶稣向瘫子宣告赦免他的罪，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心中就议论耶稣，因为赦免人的罪这是只有神才有的特权。所以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从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就开始经常有争议有冲突。而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再一次回到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议跟冲突。在整个马太福音的安排，这卷福音书作者的叙述的发展过程当中， 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议逐渐显得更加的尖锐，而且争议的内容更加是关乎神学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之间的争议所探讨的内容，就是关于神学，关于真理，而特别是关于其中洗手的这种洁净的礼仪。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耶稣啊，针对这个洗手的礼仪做进一步的教导。这整个事件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对律法的理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在整个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这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所记载的事件，让我们很清楚来明白耶稣是如何来了解摩西的律法，他是怎么样来解释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十五章第一节，有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我刚刚已经提了耶稣跟法利赛人文士之间，前面已经记载他们有各种的争议跟冲突，但是这是第一次提到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这就表明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耶稣主要他这时候是在加利利，也就是现在巴勒斯坦的北边，而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专程从南边犹大的耶路撒冷城上到加利利来，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们很可能是半官方的代表，所谓半官方的代表，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最高法庭称之为公会，是由祭司长和少数的文士跟民间的长老所组成的。所以呢，现在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很可能就是公会所差来的半官方的代表，他们被差来是要来试验耶稣对摩西律法的认识，以及耶稣对摩西律法的忠诚到底是如何。他们要来试验耶稣是不是真正忠于摩西律法的教训。但是作者强调他们从耶路撒冷来，也是要表明他们来的目的是带着敌意而来。而且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敌意会不断的增强，一直到耶稣受难的时候就达到最高潮，公会终于定耶稣的罪，于是他们把他递交当时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来执行这个死刑的刑罚。因为当时他们巴勒斯坦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两个地方是在罗马政府直接的管辖之下，所以犹太人没有被授予可以直接执行死刑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必须在定罪耶稣之后把他交给罗马的政府来执行这个死刑。那么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见耶稣，他们对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所以他们是以耶稣的门徒作为焦点来提出他们对耶稣的攻击。耶稣的门徒的行为也就反映了耶稣对他们的教导。我想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教导，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儿女很多的行为表现也反映父母对他们的教导，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去行事为人就反映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人他们来攻击耶稣，却以耶稣的门徒作为焦点，门徒的行为事实上反映耶稣的教训，所以他们来指控耶稣的门徒违反了长老的传统。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古人的遗传，英文是 The Tradition of Elders， 就是长老的传统。 那什么是长老的传统呢？这个长老的传统其实在当时就是被称为一种叫做口传的律法。我们晓得摩西，神借着摩西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在他们以色列人的概念中，摩西的律法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最高的一个准则，而这个摩西的律法是以文字记载下来，被收在圣经的里面，被收在这个正典的里面。所以摩西的律法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眼中是极度的重要，是他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但是如果我们看摩西律法，今天就是我们旧约圣经的前面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申命记，这摩西律法基本上所提供的是大原则，并没有把我们应当在生活每一天遭遇的各种的事情上如何去遵守神的吩咐、神的命令，详细的每一个详细的细节都把它列出来。所以呢，到了主前第四、第五世纪左右，就产生一批学者。这一批学者就是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称为是文士，或者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犹太人的著作里面看到称这些学者是拉比，也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主前第四五世纪就产生一批学者，他们很小心、很准确的去研读、研究摩西的律法，不但小心的去解释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开始去钻研律法中这些大原则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实践。他们就检验个人以及犹太人集体的生活的每一方面，凡是摩西律法保持沉默的地方，他们就从已经写下的规则去引申他们认为这些写下的规则所隐含的实践的细则。举一个例子，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而且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大原则在生活里面去实现呢？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他们就继续的研读，发现在摩西律法里面事实上有时候会提到一些具体的，譬如说当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再一次重申他们要守安息日，然后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们不可以生火，所以这是已经写下的一个原则。那么在申命记里面讲到他们收割收成的时候，也特别说在安息日不可以收成，不可以收割，不可以做收割的工作。所以确实律法提供了最大的原则，在安息日不可做工，但是也有一些实际写下的一些规定。但是律法沉默的地方，但是生活每天的生活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每天的生活的行动，那凡是律法保持沉默的地方，他们就从已经写下的规则去引申他们认为其中所隐含的细则，所以就产生了数千条日常生活的条例来作为一个规范，去指导所有犹太的百姓在他们每日生活里面一切的言行举止应当如何行，来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些律法专家他们如此行，发展这些遵守的细则，目的是为要使人更加容易去遵行律法，不至于因为粗心的缘故而违反了律法。所以呢， 这些律法专家就称他们所发展出来的这些遵守的细则，乃是在律法的四周筑一道栏杆，来帮助这些百姓不至于在忽略，有时候忽略，有时候粗心，因为粗心就忽略了某些律法而违反了律法。但是他们发展下来的这些细则并没有用文字写下来，乃是由拉比，也就是这些老师们，这些律法专家，他们以口传的方式来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么既然没有写下来的文字，学生跟着拉比来学习，他们就是借着经常不断的重复，借着这个不断重复的方法，就把他们所学的都存记在心，如此一代一代的把这些口传的律法，这些文士拉比所定出来的遵守的细则，就这样子用口传的方式把它传递下去。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口传的律法，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长老的传统。而在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些口传的律法与成文的律法，也就是写下来的正典摩西律法，是具有同等的权威和束缚力。到了主后的第二世纪，这一些口传的律法，拉比所定出的这些遵守的条例，才被写成书，那这个是厚厚的一本，称为米谢拿。虽然拉比或文士定出这些遵守的条例，起初是存着好的目的，是想要帮助保护这些百姓，让他们不至于因为粗心而犯了律法，但是当他们发展出这数以千计的细则，遵行的细则，很快的，这些口传的律法遵行的细则就成为一个重担，为了遵守这些繁复的数千条的细则，变成是肩头的一个重担，而且很快就变成是迂腐的条规。那么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来对耶稣指控，说耶稣的门徒犯了口传的律法，违反口传的律法，或者说长老的传统。那么他们提出理由，为什么耶稣的门徒犯了这个口传的律法呢？因为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所以是因为门徒吃饭不洗手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口传的律法。这吃饭的时候不洗手，所关心的不是卫生的问题。我们今天吃饭要洗手，那是为了卫生的问题。尤其流行病、流行感冒流行的时候，更是常常听到在宣导说要洗手，要经常洗手。那是因为关心卫生的问题。但是这里法利赛人说吃饭的时候要洗手，所关心的是礼仪上的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法利赛人在他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他们不断地意识到，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会接触到外邦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这个一旦有跟外邦人的接触，他们就会沾染了这个不洁净，或者有时候不知不觉跟不洁净的外邦人接触，也会沾染不洁净，就是说税吏、娼妓，这些在他们眼中都是不洁净的。或者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的规定，大麻风的病人，或者有漏症的，或者摸了死人的尸体，这都是不洁净，所以他们也恐怕不知不觉的有时候会沾染到这种不洁净，那么这就影响他们对神的敬拜。因为摩西的律法说得很清楚， 唯有合乎洁净条例的人才可以洁，才能来亲近神、敬拜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神是被分别出来，是独一那位创造万有的神，跟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是有分别的。而神呼召以色列人，神的恩典拣选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跟他们立约，所以他们也要跟其他世人有分别。神是从世人当中，从列国当中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因此他们也必须跟他们有分别。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摩西律法有很多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主要就是要提醒他们，他们是有分别的，他们不可以效仿外邦人的生活和行为，他们是要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们启示，神要他们效法神而生活，不要效法这些外邦人。所以呢，只有洁净的人才能够来亲近神，来敬拜神，不洁净的人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亲近他、敬拜他。因此这些法利赛人特别看重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礼仪。同时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不洁净不但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神，也会使弥赛亚的来临被耽延。所以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对这个洁净的礼仪特别的看重。那么在洁净的礼仪里面包括很多，我刚刚已经提到摩西律法已经规定了大麻风、漏症、尸体，甚至妇人生产，这些都是不洁净。那么律法本身都有规定要怎么样，凡是成为不洁净的人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洁净。但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在洁净的礼仪，他们包含了洗手，包含了沐浴、洗澡，包含了洗各样的杯、盘、碗这些容器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是指控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那这是关于洗手的一个洁净的礼仪。这个洗手的洁净的礼仪是来自于起源于在摩西律法的规定当中，当祭司要进入会幕来服侍神，或者说要在会幕前的祭坛上替百姓献祭的时候，祭司必须先在会幕和祭坛中间有一个洗濯盆，必须在这个洗濯盆当中洗手洗脚，来洁净自己，来预备好可以参与会幕的服事。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洗手洗脚本身都是一种象征性的，那也是神借着这些礼仪来提醒他们，其实重要的不是外面的洗手洗脚，重要的是里面这个心必须被洁净，也就是说必须存着清洁的心。所以我刚刚提到诗篇24篇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住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的人。好，所以从摩西律法对于祭司有这种洁净的条例，祭司在会幕侍奉的时候这个洁净的条例，到了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就自愿遵守这种祭司洁净的条例，在每一天晨祷之前他们必定先洗手，用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象征他们把自己洁净。但是后来这一种祭司洁净的条例就被延伸到普通的百姓在家庭里面吃饭的时候，吃饭之前必须先洗手，也就是他们就把这个祭司洁净的条例一直发展到他们日常生活里面， 特别是吃饭之前要洗手来洁净自己。所以到了第二世纪，主后第二世纪，他们把所有这些口传的律法写成书，叫做米谢拿。在米谢拿这本书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关于洗手的这个详细的规定，这个洗手的礼仪该怎么来进行，用多少的水，然后怎么做，这水要怎么倒，从指尖流下去，然后从流到手腕让水滴下去，很复杂，非常详细的来说明怎么进行这个洗手的礼仪。但是耶稣的门徒在吃饭的时候并没有洗手，这就反映耶稣对于这些口传的律法，耶稣已经怎么样，完全的不看重这种口传的律法，所以耶稣的门徒也就不遵守这个口传的律法，以至于现在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来向耶稣指控他的门徒违反了这个长老的传统，也就是口传的律法。所以他们看重的就是这个外在的传统，外在的洁净的礼仪。当他们来向耶稣提出对门徒的这个指控，我们就看见耶稣回答他们。耶稣的回答本身基本上，我们看耶稣并不是只是做出一个回应，耶稣的回答其实是针对他们如此的敌意做出一个回控，反过来指控他们。指控他们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回控指控他们，他们是比耶稣的门徒犯了更严重的过犯，他们的传统使得他们把神的诫命放在一边，不肯去顺服遵守神的诫命。耶稣的门徒只是犯了这些口传的律法，当然不要忘记，在犹太在法利赛人的心目里面，口传的律法跟成文的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性，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就已经是犯了神的律法。但是耶稣指出，他们是在遵守持守他们的传统，但是在遵守持守他们的传统同时，他们乃是在违反神的诫命，所以他们是比耶稣的 门徒在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所犯的错误当中，他们的错误是更加严重，他们犯更加严重的过犯。所以耶稣就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给他们说明。那我们看到，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刚刚说了，这种口传的律法乃是基于成文的摩西律法，他们是为了要帮助百姓去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发展这些遵守的细则，然后是用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因此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摩西律法。因此现在耶稣举出这个实例的时候，耶稣就回溯到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耶稣在这里提出摩西律法十诫中的第五条诫命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载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其中第十二节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那就是当尊荣父母。我们和合本圣经都是把它翻成孝敬父母，原文是 honor your parents， 当尊荣你的父母。在十诫里面，这是一个正面的叙述，我们看接下来的都是从负面的，不可以谋杀，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婪， 但是这个是正面的，要尊荣父母。这个尊荣在这里耶稣提出这条诫命的时候，耶稣所用的这个希腊文的动词，尊荣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一个强调的现在式。耶稣用这个强调的现在式，尊荣这个动词，他用一个强调的现在式，那就是指所有的时候都必须尊荣父母。所有的时候，不是选择性的某些时候尊荣，某些时候不尊荣，所有的时候都必须尊荣父母。不单是尊敬父母，不单是听从父母，而且包括了应当要供养父母。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保罗后来在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他曾经吩咐提摩太说，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寡妇，那么寡妇是丈夫死了，第一世纪女人是不可以出去工作的，所以一旦丈夫死了，寡妇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他在第，我看一下哈，第四节，他说如果有寡妇有儿女或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只有那些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那么教会就应当要照顾这些独居的寡妇。但是如果有儿女甚至有孙子孙女，都要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里面学着行孝，也就是说要来供养他们的父母，或者供养他们祖父母，报答亲恩，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其实保罗这个命令就是根据十诫的第五条诫命，尊荣父母。这个尊荣不单单是对父母表达尊敬听从，也包含要供应父母。但是耶稣不仅是引用十诫的第五条诫命，他继续引用摩西接下来把这十诫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实际一些的发生的情况，来把十诫的诫命在实际发生的情况当中来说明的时候，在出埃及记21章17节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耶稣不仅是加引用第五条诫命要尊荣父母，而且他说凡加上接下来摩西说明在生活里面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个咒骂父母不单是指在言语上的不对父母的不尊荣，也就包含了不肯归顺在父母的权柄之下。如此不尊荣父母，摩西说要受到最严重的刑罚，这样呢要把他治死。所以耶稣不但引用十诫的第五条诫命，还加上了这个第二个引用，他以此来显明来强调儿女对父母的责任的严重性。儿女对父母的尊荣应当同时包括言语跟行为，包括归顺在父母的权柄之下，同时还应当供养父母。任何人违反这条诫命都要受到罪人严重的刑罚，要被致死。在这里我要对今天的父母说两句话。今天我看很多的父母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容许儿女对父母回嘴顶嘴，容许儿女对父母甚至出手打父母，这些都是严重的违背神在十诫的命令跟吩咐。我们是称为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今天是把儿女奉为是神， 我们不是教导儿女尊荣父母，我们是教导儿女，我们是做儿女的奴隶。所以我们真是应当要在教养儿女上，尤其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诫命的严重性。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在十诫里面，这条诫命是带着应许，使你们可以长在世得福，能够长寿，能够在世得福。所以就可见这个诫命的严重性，咒骂父母的要被治死。好，所以耶稣说，神说，耶稣指出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诫命，应当要尊荣父母。但是他说你们却说，这个你们呢是一个强调的语气。耶稣强调法利赛人和文士严重的错误，以他们的传统来规避神的诫命。他说你们却说，无论任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或者说不尊荣父母。他说无论什么人，如果对他的父母说，我应当奉给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应当要用来供养你的这些钱，我已经做了贡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我们会看见这一种的做法，马可福音称之为叫个儿版，这就是在当时口传的律法里面所做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叫做个儿版。个儿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奉献给神的礼物，这是一个亚兰文，个儿版这个字本身就是奉献给神的礼物。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教训人说，如果有一个东西被分别出来献给神，这个东西就被称为是个儿版。当然他们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根据利未记第27章，在那里说，如果有人他把一个东西已经分别出来奉献给神，他后来后悔了，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奉献给神的东西，他即使是后悔，这个东西也不能再收回了。他想说拿新的东西来取代这个，那么新的奉献的跟原有奉献的都归给神，不能再收回。所以一个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东西，他们就称之为叫个儿版。那么根据利未记的规定，所以拉比就教训人说，如果一个人他在神面前起誓把一样东西献给神作为礼物，那么这个已经被启示是个儿版的这个东西就不可以再被任何人使用了，就超过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已经被奉献给神的这个个儿版就超过人的需要。所以这一条口传的律法，也就是所谓个儿版的律法，乃是在一样东西上加上一个禁制，把这个东西保留专为神圣的使用。一旦这个东西被宣告是个儿版，这个东西就不能再被某一个人使用，这个东西就是保留专为神圣的使用。那么这种个儿版的律法可以被儿女来滥用，儿女可以利用个儿版的誓言来推卸他们供养父母的责任，他们可以在父母的面前对父母起誓说他们的财产已经做了献给神的礼物，他们的财产已经做了个儿版，那么他们就可以很合法的把他们对父母供养的责任平除在外。甚至如果他们反悔， 他们向父母所说的个儿版的誓言，他们也不能再使用他们的财产来供养父母，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同样是基于摩西律法的吩咐，在生命记23章、民数记30章都说了，如果有人许愿，就要还愿。这个许愿也就是在神面前起誓，要怎么样把东西献给神，或者说要怎么样做出什么行动来偿还神的恩典，来表明对神的感恩。所以许愿就必须要还愿。因此当他们做了对父母做了个儿版的誓言，就算他们后来反悔，他们也没有办法再把他们的财产用来供养父母，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基于摩西律法所规定的许愿必须还愿，而认为对神的誓言是高过一切，必须要遵守，所以以至于儿女就不能尊荣父母。所以这里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就是做了个儿版，他就可以不尊荣父母。就是这个个儿版的这个口传律法就废掉了十诫的第五条诫命，尊荣父母的命令。所以耶稣做出这个结论，耶稣做出结论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或者说借着你们这个传统口传的律法，废了神的诫命。耶稣不允许他们如此来误用摩西的律法，使用其中的一个诫一个命令来废掉另外一个命令。他们在遵守摩西律法的时候，设定这些遵守的细则，引用一些律法的规定来设定这些遵守的细则来教导人的时候，他们忽略了摩西律法整体的意义。他们只是在字面上去遵行律法，可是却忘记了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单单为了律法的缘故而遵守律法。整个律法的总纲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对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开宗明义他说，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凡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都要存记在心，又要殷勤教养你的儿女，无论是坐下起来行路躺卧，都要谈论，要写在你的戴在你的手上，写在你的门框上。所以这个律法的总纲是首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已经说律法乃是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要求以色列百姓也要效法他而行。他们首先必须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以他们整个人来顺服神，爱神，顺服神，降服于神。如果他们爱神，也就会表现在爱他们的邻舍，爱人如己。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只关心字面的遵守律法，却忽略律法的真意，以至于他们才会教训人遵守个儿版的誓言，而废掉神吩咐人要尊荣父母的诫命。所以耶稣说，你们犯了更严重的错误，因为你们的传统，你们废掉了神的诫命。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慎防这样的错误。 有时候我们听见一个神话语的教导，我们会用另外一个神的命令来提出争议，或者甚至提出反对。我们也犯同样的错，用一个命令来废掉神另外一个命令，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律法是整体的。所以雅各书说，十诫如果你只犯了一条，你就犯了全部。我们是想，哦，我只犯这一条，我没有犯其他九条。但在神看来，犯一条就犯全部，因为律法是不可分的。律法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这些 do's and don'ts， 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律法不是条例，律法是把这位神向我们启示，要我们效法他。所以为什么这个总纲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总纲。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以实用来废掉神的律法。我最近 我想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只能一胎化，所以确实基督徒面对一个挑战，如果不是要违背政府的命令，圣经也吩咐我们是要去听从这个掌权的。如果国家定了这样的一个只能一个，但是如果又怀了第二个怎么办？那当然堕胎就是一个最容易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当然基督徒就面对这样的困难。所以有人问我说，那怎么办？我说神的诫命是什么？不可谋杀。我们中文翻成不可杀人，原文是不可谋杀。堕胎是一种谋杀的行为，是把一个生命谋杀杀害。所以我说第一个，我们先要清楚神的诫命说什么，我们是不是存着对神的爱和顺服，说我要遵循。那实际的困难是我们也需要去面对，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就到神面前来，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神的恩典。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必须要付一个代价，遵守神的命令是要付代价的。耶稣说你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你们要舍己来跟随我。舍己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必须付出一切的代价，不按人的意思，不按自己的意思，单单去顺服神的旨意。好，耶稣不但指控他们是以他们的传统把神的诫命废掉，耶稣还接下来提出第二个指控。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啊，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这个字原始的意义是一个做答辩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字本身本来是说一个人他做出答辩，但是后来这个字就逐渐引申为用长篇大论的说话去跟别人对话，本来只是做答辩，后来就引申成用长篇大论的说话去跟别人对话，最后这个字就演变为是演员的意思。所以假冒为善，你如果直接翻译就是演员。演员是什么？在台上演员他的角色只是一个扮演的，不是真实的他自己，不是真实的他，那是他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圣经里面假冒为善就被用来描述一个人声称他自己是如何，可是他的行为却证明他不是如此。法利赛人跟文士声称他们自己是敬虔的，可是他们的行为却证明他们并不是敬虔的。他们声称他们遵守洁净的礼仪，遵守口传的律法，口传的律法是为了帮助人遵守摩西的律法，可是实际上他们却不是像他们所声称的是敬虔的。他们用他们传统去废掉神的诫命。他们或许有敬虔的外表，可是没有真正敬虔的实质。所以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然后耶稣 就引用以赛亚书29:13，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这里耶稣引用以赛亚书29:13的话，作为他对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指控的最高潮。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9:13所说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些话乃是针对先知以赛亚跟他同时代的犹太人，是针对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先知以赛亚斥责他们，他们用嘴唇亲近神，可是心却远离神。但是现在耶稣却说以赛亚先知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耶稣的话乃是说以赛亚先知早就已经预言了，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用嘴唇亲近我，可是心却远离我，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并不是真的指以赛亚先知早在这么久以前就已经预言了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会如此。以赛亚先知他直接的听众是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但是耶稣说以赛亚是指着耶稣那时候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说预言。耶稣的意思乃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正符合以赛亚所斥责的他那个时代犹太人的态度，正符合那些古代犹太人的模式。所以耶稣说以赛亚先知早就指着你们说这个预言。那么以赛亚29:13，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个斥责本身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里面，先知以赛亚是针对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那一种冷淡的礼仪的敬拜，他针对他们这种冷淡的礼仪的敬拜所发出的一个斥责。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照常到圣殿去敬拜神，向神献祭。他们每逢到圣殿去敬拜，向神献祭，他们唱赞美诗来歌颂神。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他们到圣殿去敬拜。诗篇113篇到118篇是叫 Hallel， 就是赞美耶和华，赞美神。他们到圣殿敬拜、献祭，照常唱这些赞美诗，称颂神。可是他们的心却不是在敬拜，也不是在侍奉神。他们说对的事，可是他们没有对的思想，没有对的行为。所以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以赛亚先知他就已经指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这样的一种问题。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十节，以赛亚先知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又作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 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照常到圣殿敬拜耶和华，献上祭物，用口赞美耶和华，但是他们没有对的思想，没有对的行为，神说他厌恶这一切。所以以赛亚在29章说，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把用口舌的敬拜与用心的敬拜形成一个对比。换句话说，把外在的宗教跟内在心的宗教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耶稣就把以赛亚先知斥责他那个时代犹太人的话应用在这些法利赛跟文士的身上。这些法利赛跟文士正符合那时候犹太人的模式。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这种僵硬的形式上的遵守摩西律法，与以赛亚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用口敬拜神，仍然到圣殿去敬拜唱诗，可是心却远离神，是相同的模式。换句话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关心洁净的律法，他们遵守文士跟拉比口传的律法，可是他们却忽略遵守这个洁净律法乃是必须站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基础上来遵守。他们这种遵守律法的方式只是注重外表敬虔的行为，超过注重内心对神全心全意的爱所产生的降服和顺服。所以他们是用外在的敬虔的行为来敬拜，来服侍神，可是却没有里面对神全心全意的爱产生对神的降服跟顺服。所以耶稣说，你们他们是把人的吩咐当作教道理教训人，这一种的敬拜是枉然的。虽然理论上口传的律法是为了保护摩西的律法使人容易遵守，是为了要保护百姓，让他们不至于因为粗心而违背了律法，可是当这种口传的教导发展成为如此错综复杂的千百条的遵守细则，就反而把律法真正的用意，也就是必须站在爱神的基础上来遵守神的话，反而把律法真正的用意把它隐藏起来了。这些文士们、法利赛们，他们勤勉地遵守口传的律法，而这些口传的律法只不过是人所传递下来外表敬虔的条例，他们把神的律法形式化、僵化，是以人的观点、人的教训来取代神的命令。所以耶稣指出，法利赛人跟文士对口传律法这种人的教训显出过度的尊崇，可是没有把自己对神的降服、对神的顺服放在首先，没有真正把自己降服于神、顺服神，因此这样的敬拜是枉然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拥有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摩西的律法，而他肯定摩西的律法，但是他却否定这个口传的律法。为什么耶稣他有这个权柄来解释律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成全，也就是说实现了律法跟先知。所以耶稣本身是来实现律法跟先知，他就有最高的权柄，他来讲解这个律法。我们也从耶稣来明白，神的律法本身不是只是一些条例， 是要求人从心里面显出对神的爱，对神的降服和顺服，因此愿意效法神，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指出口传的律法却不是如此，他们好像是要帮助人遵守律法，但实际上是以人的观点、人的教训，把律法僵化，把律法形式化，只是要求外表的敬虔，却忽略里面真正对神的顺服和降服。所以耶稣强调心才是最重要的，神看重内心超过外在的表现。先知和西阿曾经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也就是说他们到神殿中献这些祭，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怜悯人的行为，好像他们为了遵守各版的律法，他们忽略了对父母的供养。那么当然这个弥迦先知他也这样子宣告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悦那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每逢主日，我们有没有把主日分别出来？我们是不是今天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主日我就去做我要做的事，我有空我礼拜天再到教会来敬拜神，这一种的心态不是因为对神的爱，真的是把这一天保留，真正是保留专为神所用。我们如果每个礼拜我们确实是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来敬拜神，但是我们是不是早早就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不迟到？我们真理堂这个迟到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虽然我们已经是比很多华人的教会在迟到的问题上好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迟到？你看这个来敬拜神是重要的事吗？如果是重要，早早准备，早15分钟起床，你迟到15分钟你就早15分钟起床，你迟到半个钟头你就早半个钟头起床，甚至可能早40分钟起床，这是心的问题。我们唱诗，我曾经说过，我们唱诗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是有口无心，我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所以为什么唐崇荣牧师说基督徒唱诗的时候就是最大的谎言，我们刚刚唱圣哉圣哉圣哉，你知道你唱什么吗？你现在想想你刚刚唱这首诗歌你在唱什么，你有没有这歌词里面的意思你还记得吗？也许不能全部背下来，但是你应该还是可以说出你刚刚唱这首诗歌你是怎么样来用你的口和心来赞美。听到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会打瞌睡的，而且睡得很熟，而且有时候睡得很长时间，或者没有打瞌睡，我们的思想已经跑掉了，在做白日梦，或者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理性来听到，不是用我们的心来听到。我们是用心听的话，我们会做出一个回应，我们做出顺服，对神话语一个顺服的回应。我们来参加教会，就算把每个主日分别出来，是不是这只是一个生活的习惯？我习惯礼拜天要到教会去，不去教会我也不舒服，但这不过是个习惯。我是真的每个礼拜是 存着像大卫他在诗篇说，人对我说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心里就欢喜。我是存着这样的心来这里敬拜神吗？我们的奉献，我们是勉强的奉献吗？把我有余的奉献吗？还是我觉得哎，我已经奉献十分之一，十分之九就是我的。不要忘记大卫在预备建殿的材料，他呼召所有的领袖为建殿奉献的时候，他自己把他所有的拿出来，金银铜所有的东西拿出来作为建殿的材料，他也呼召这些领袖们百姓们为建殿奉献，他看到他们乐意甘心乐意把他们的财物拿出来奉献，大卫就向神做上祷告，他说感谢神，他看到他的百姓这么乐意把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甘心的乐意的奉献。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没有一样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存着什么心态奉献？耶稣称赞那个寡妇，他只奉献了两个小钱，但是他是把养生的都献上，他没有给自己保留一毛钱一分钱，他都没有保留给自己，完全的献上。那些有钱人丢他自己的财产的可能千万分之一进去，就比寡妇的两个小钱还多很多，可能他们觉得你看我奉献这么多，他只奉献两个小钱。我们怎么奉献？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奉献是为了拿免税收据，原谅我这样说，你为拿免税收据奉献吗？你是真的因为出于对神的爱，出于对人的怜悯，你不是为了奉献收据，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个人在教会热心的服侍，表现出敬虔，但是我们在家里面生活是如何呢？在工作场合的生活是如何呢？我们却没有活出一个敬虔，我们也没有活出对人的怜悯，我们把我们的财产用在我们自己，我们买大房子买大车子，我们为儿女积蓄教育基金，我们没有看到还有很多的人，今天世上的穷人还非常的多。在非洲的饥荒，因为战乱，因为天灾，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贫穷的人每天为了生活，就是为了这个生命能不能够明天还能不能活着，在那里挣扎。我们的灵修生活流于形式，我们甚至说哎呀，我今天没有亮光。我们不是来敬拜神，不是在我们灵修里面来认识，来看见神的荣耀，来遇见神。我们遵守神的话是不是从心里面顺服？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吩咐这些做仆人的要听从他们在肉身的主人，但是他说你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是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我们不是从心里面，就连一个仆人听从神的吩咐去服侍他的主人，保罗说你们要从心里面，好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所以我自己这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不管做什么，我就先把我的心弄对，我真的是无论做什么我都存着一个心，我首先这一切都是我为主做的，那当然也是从心里面为人做的。所以人前人后是一样的，不会说人家看见的时候一样，人家看不见也是另外一样。我不会偷懒，我如果在你们面前我做一些事情，我认真的把它做好，在我家里我也不会偷懒， 我也是同样认真的把它做好，因为我是为主做的，我不是只是做给人看。教会的活动跟事工是不是成为我们最关注的？今天的教会活动跟事工成为教会的焦点，以至于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力都放在这些活动跟事工上，我们以为这样子才是讨神的喜悦，这样子才是侍奉神。可是我们没有真正在物质上跟属灵上去帮助这世上极度有需要的人。我们盖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我们开大型的布道会，我们哇奉献时间，奉献财力，我们做一大堆东西，我们义卖，我们这个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在服侍神，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也不愿意花真正的花时间对那些极度有需要的人摆上我们的时间跟财力，提供他们物质上属灵上的需要。但是耶稣这一篇教导也让我们看见，所有人类的教训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耶稣那个时代是口传的律法，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教会的传统。这个教会的传统包括一些教义的系统，也包括传统所定出的生活的形式。所有人类的教训，包括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教会的传统，包括教义的系统跟生活的形式，都必须根据神话语中的真理的原则来衡量。今天我们知道有所谓加尔文派、亚米涅派两个神学系统，这两个神学系统到如今还是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到了教会里面，有些教会是强调加尔文派的系统，强调到一个地步，藐视所有亚米涅派的，认为这些人是违背神，就好像当年的法利赛人，认为不遵守口传律法的都是违背神。他们把把加尔文派的神学系统高举到一个地位，跟神的话语并立，这就是法利赛人当初所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者亚米念派把亚米念派的神学系统高举到跟神的话语具有同等的权威性。在美国过去基要派 Fundamentalist 基要派，他们给近前的生活样式定出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喝抽烟，不可以穿不合体统的衣服。我以前读一个神学院的时候，女生一定要穿裙子，冬天再冷也是要穿裙子，夏天不可以穿没有袖子的、okay、这些是基要派他们所制定外表敬虔的生活样式，以此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信徒。另外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一些规章，像我们有教会的宪章，有教会的我们真理堂有财务小组，我们是制定一些，是需要有一些制定一些制度，但是我们还是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为了坚持这些做法，我们忽略了爱，忽略了怜悯。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很谨慎，不要落入同样的错误。因此耶稣的教导很清楚地表明，真正的门徒乃是寻求从神的观点来思考，而不是从人的观点来思考。所以我们到第十六章我们会看见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于是耶稣来给门徒讲解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要被捉拿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就拦阻耶稣，耶稣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门徒们虽然跟随耶稣，但是他们仍然继续从人的观点来看事情，从人的观点来思考，而不是从神的观点来思考。真正的门徒不但寻求从神的观点来思考， 也是追求在上面的事，而不是追求在地上的事。这个世界，使徒约翰说，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有一天，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都要被销毁，神要更新他的创造，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罪也受了咒诅，所以神要更新他的创造。因此真正的门徒追求的是在上面的事，不是地上的事，追求的是天上的财宝，不是地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不是将来我们上天到神那里还有官座，天上的财宝乃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把最宝贵的就是神的同在赐给我们，我们能够从神的愤怒和刑罚中被赦免，被神接纳，被神算为是义的，而且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真正义的生活。这一切我们得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预备好当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以见他的面。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不但得以见他的面，我们也要得到身体的得救，我们整个人都要被更新。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同在的福分，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我们可以在他的宝座前瞻仰他的荣美，敬拜侍奉他，接受他君王的治理，他真正的智慧和能力要带给我们人类真正的福分。那我们怎么积财宝在天上？我们知道这地上的东西是暂时的，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不义的管家，因为他做不义的事，主人要把他给解聘了。在解聘之前，他就把欠主人债的人都招来，哎，你欠主人多少？100担，有，坐下来写50担，他在为自己铺路，将来等到主人把他解聘了，这些人会接待他。耶稣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还聪明，光明之子就指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这今世之子都知道为将来打算，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好像将来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去。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这是一方面，我们的金钱怎么使用，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是真正出于对神的爱，对人的怜悯，我们可以把这些神赐给我们的财物，我们用来帮助人，用来使神的国度的事工，宣教士，今天很多的宣教士要出去宣教以前，他们必须为自己筹足这个支持的经费，但是很多宣教士都没有办法筹足够。我们真理堂支持的这些宣教士，到今天他们都是每个月都还缺几百块的美金的支持。教会的信徒的奉献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反省的，在神面前来省察。所以但愿神真的是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